那我们刚才哈，哎，我们刚才额外的话占了20分钟，哎，没关系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能谈多少，因为现在也不敢。那这里面后头的这些观念呢，对我们来讲，有时候，哎，我当初在看，我大概十几年前就看到网络，那时候刚好在日本，那日本我们那个菩提会有谈一些课程，后来我就一直建议说，要不要谈广论的奢摩他跟毗婆舍那？因为我们一般来讲，在经典里面比较能直接谈修行要领的不多啦。那因此这个因缘，我们才会这个念头是十几年前种下来的，那时候谈止观就有一些比较具体要领，因为从那里来的，因为其他地方比较少。所以后来才衍生我们这个课，你看那十几年前的因缘，有时候不可思议，因缘呢，一个念头起来，哪时候成熟不晓得，但好像它就会酝酿成熟。你看，那就一个当初的念头，那后来来的，有你们开始的哈，开始的你啊，他们对，就几个而已嘛，当初大概六七个而已。好，那六七个，那这个缘就形成了3年多，这也不大容易，好，那这个我们还是接着课程好了哈，因为这里面呢，我们讲说，这个，又缘啊，这个到了1301页的倒数第二行的讲，又缘尽所有性之毗婆舍那，非为断除烦恼现行。修出境相者，即般若教授论所说，施则18界相之观修，亦是缘尽所有尽所有性者。以此为例，于凡施则尽所有意而修观者，应知皆应该都是知道，他是这样不断的在这个法相上的一个观察啊。虽般若教授论说，以引申缘如所有性止观之前，先当引申瑜伽师地论所说缘尽所有性之止观。今如净天与莲花界等所许，先修随意奢摩他已，即可修缘如所有性毗婆舍那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般若教授论认为应该是啥？要引申缘如有所有性止观之前呢，应先当引申这个尽所有性啊，就是先尽所有性，然后引申。其实这也是一个正道理啦。我们讲说尽所有性的观察，你不可能彻底啊，但其实应该是从缘起的，这个就是阿含经的法住智开始。所以法住的这种缘起差别义啊，应该是入道。所以不管你怎么样，依法住智得涅槃智，这是一个阿含的法则。所以正道理里面，从尽所有性，然后观如所有性，是也是道理。但这里特别讲的说，不必然如此。也就是说，你也可以先修一种先随修一生摩他，你也可以先观无我。那这个无我修到最后，以无我入奢摩他，然后再观无我的如所有，更进一步观了就是说，换句话就是说，从一开始就缘如所有性，后来再进一步觉证如所有性，所以并不必然一定一开始先修尽所有性，再如所有性。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词不太清楚，就尽所有性，所有是偏从缘起边谈，如所有性是就理则来看，就是它的体来看。体当然是无常无我，净的话是从它的缘起分位，它到底怎么去存在的？那实际上我们也知道，从法住跟涅槃的关系来讲的话，从净所有到如所有，这算是一个比较呼应这个阿含的说法。但在道理上也无妨，一个人先由奢摩他，因为最主要他的强调是什么？强调从定而后观。但假如我修如所有性能得定的话，何妨我以如所有性所得定当中，以定修尽如所有性的毗婆舍那？ 也可以啊。好，当然这个问题就差在什么，你的无我观无我见必须要遵守，要遵守，这就是所有关键之法，就是你想修未必修得来啊，你想修未必修得来，因为你那个见太模糊了，太模糊了啊，所以才会讲说，假如有机会，应该把所有见，就是我们现在当然，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啊，也让我们一直不容易专注。我其实有一个理想，但不知道会不会做得到。我把那教学一套，当然这不一定应所有人呐、啊，但有一种教学不是教一个课，而是教一个道理。这个道理有点像智者大师里面摩诃止观、四禅波罗蜜，就是说它是一个教学系统，它可以引经据典，不过有一套系统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是透过我们的理解，如何从一开始建立闻般若的善巧基础，然后渐次的到最后谈般若甚深意，那这个整套的次第建完了以后，再开始随修，就是它是一套的教学了。而那我们现在是一本教完换一本，一本教完，我们就用一本一本这样啊，一经一经一论这样。那其实过去的大德那种，你看《清净道论》，它也是众多经典它引申出来的一套教学。那摩诃止观包括诸大德，其实他们有一套的教学。这从见里面，这里面有见，这里面有修，整个认知是一整套的。那我也讲说我们的般若空观的方法，第一个见的建立，见的建立如何啊？如何先见里面透过某方面的，比如说教、谈，啊、哦，乃至印证，乃至透过某些事来抉择来看你的见稳不稳，从很多的迹象里面来检择你的检查你的见，然后以后再借着修来练习这个见，啊、哦，也不断修不断检证，但有些地方可以透过很多具体的例子来看我们的见稳不稳。那这样的一个机制在我们平常比较少，我们大概像佛学院大概就课讲完一门一门，谁再来抉择我们的见，没有，我们在考试里，我们很少说把他叫来用很多众多善巧对谈啊，乃是一个大德就像佛坐在上面，很多人问，那就当下就应对，一直在抉择，他不在教课，他就在训练你的正见，我们这种东西少，所以我们变成一门一门，但到底有没有受进去不知道，缺少一个过滤的一个验证的这种机制，所以这个就变成到最后课开的人开课，听的人还要尽很大的责任，因为他直接的比较亲切的直接指导这方面去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愿意努力一再追的人也不多，也不多，这其实都是整个关系啊，就是愿意追的人其实也不多，所以说这里面都牵扯到很多主客观了啊。像比如说我们处在一个环境，当然见不到也就罢了，就算见到的人，愿意闻法的、愿意问的人都不多啊。所以应该大概经历一段时间，心就是目标定得不坚固。所以没有积极往那边求的意志力，带着一个笼统修行的心，自己所缺不清楚，要什么不知道，觉得日子就这样看似修，但也是软趴趴的无力的，该懂的还不懂，却也不急着想要让他懂，哎，这就是时间一直晃过，所以尽力而为就是了，哎，个人努力啊，哎。好，我们接着来谈啊，这个叫即可修眼如所有性毗婆舍那，这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哈。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解释文啊，我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。好，我们看这个1304页的第二行。好，这个先引个文，虽般若教授论说，于引申缘如所有性， 止观之前，先当引申于解释利润所说之缘尽所有性之止观。今如即天以莲花界等所许，今如啊，就是今天是依着即天跟莲花界的说法，先修随依生活他，即可缘如所有性彼不生啊。好，那先登八阿舍离所言，先修一切三摩地，缘尽所有性之止观，而后引申缘如所有性之止观，此就一修一生者而言，没错啊，这是比较顺当的啊。也就此就一修一生者，今此论则于此不决定，依其天以莲花界师说，或先依尽所有性，如缘火种。活相种子智等，或先依如所有性之无我意为所言而修止，得止矣，乃缘如所有性而修观，今无不可。好，这里面他举出了一个例子，什么例子？因为我们得定这个所缘啊，这个在阿含里面就来，我们要找一个适合自己修的。有的是因为你烦恼重，所以你必须要你这个所缘直接能对治你的烦恼啊，因为那个烦恼太影响你了。那有些人因为他过去修的关系啊，各个为人习惯，他过去修的关系，所以他对某一个法有很快的亲切感，他可以从这里来。所以所缘的选择其实是应该要谨慎，就是我们要选择行业呀、啊。你看做哪一个行业，应该稍微用点心，不要急着马上莽撞的去修。哎，那这样有时候会不应机。好，那这个所言，比如说他这讲说观活相、观种子智，这里面要看你自己能在哪个地方先得安住。那假如你有这个定的话，再以这个定基础缓上去，当然就是旁边。不过因为我们要讲说以种子智、以活相来观的话，我其实包括我们来讲，你说观如所有性，如所有性在哪里？我们观如所有性的时候，其实有没有离开尽所有性？没有嘛。所以后来如果观佛像念佛，依念佛而得定的人，到最后观的如所有性在哪里？是由得定所引申的身心一切相为所缘嘛？是不是？包括安波华也是啊，安波华是以安波得定属随执，后来观环境还是就安波华所得的镜像去做抉择的嘛。假如你要修观的话，不离开你所现前所得的。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你可以顺着这一条路由奢摩他而尽先修这个尽所有，然后如所有。这个如所有，其实如所有是在如一切处嘛，所以如所有会不会产生绝对的冲突？其实未必啊。所以在尽所有的地方还呢是重要的，因为它是一个缘起差别相，这里面有关系到你应这个机不应这个机，会有这种影响。应不应这个机，你若应这个机，你就很容易入；若不应这个机，你修会很苦。这里面应牵扯到你过去的因缘，过去的因缘，因为你的个性，你的因为这个法，一个法有法的那升起因缘，但你内心的这种条件，如果跟这样的性质一直不能很融入的话，修起来会比较辛苦。所以这里面可以随你自己所要观的来观的啊。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啊，如是次第修止观法，是依大小和圣显密合教而说也。这样的修法是依什么啊？只是三圣与世中所共，亦是密圣下三部所共者。密圣下三部也是我们怎么要求三圣乃是四宗啊，中观唯识，还有一切有部文化经量这些的部派的这个四宗，这样的看法，但是一样大家共同的啊，个别诸序以注师论师之所许啊，密宗道次第中以广说，就是这样的次第，其实包括密宗也是如此啊，无上于邪不义。般若教授论云，即密经云，善观自心，诸法住心中，法住空金刚，具无法法性。 啊，这个就是说善观察自心，诸法住心中啊，从以心为所缘。如《楞伽经》云：“当依止为心，勿观察外境，勿观察外境。”啊，因为勿观察外境又越跑越远了。好，而如今说三种一切谛：一为缘为心，二缘真实，三名无相。这个名无相，这个名无相，我就觉得是不是字有点问题？应该是缘无相。这个名无相，我再找，我就找不到这个东西。名无相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这样。就修行的次第里面，这样的观察是这样。那现在我们在下手的时候，它有一定的地方，它善观察自心。为什么？自心为一切法升起的地方，好。所以他以观察自心为掌握的地方，而不是以外。你现在一般来讲，我们在观外的话，一定会收摄到内。我们可以借外为善巧，但终你看，像我们叫观境，我们修不净观是借着外，但最后闭上眼睛的是内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不是瞪着不净，他观佛像也是啊，是眼睛观佛像，闭上眼睛由内心起佛像，到最后还是心。还是行，所以他是借我们经验上容易升起影像的为缘，但终究到最后，我们起安波华不是吗？取相是取外，但事相的是由内，还是由内，他不可能以外，外的话心是向外盘圆的，他一定是借着外的善巧，然后收摄内，终极上他还是观内心的。好，那法住空金刚就是法住于空啊，诸法住心中，一切法从心中以从这个法诸法住心中，就是一切法由心来定位，收摄在心里面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在观唯识，在观唯识无尽的时候，是吧？把一切尽的存在意义收归到唯识唯心，一切在这里。一切道理在这里成就，好，那到最后具无法法性，具无法法啊，具无法法性啊，这个时候都一切心都否定，他是见是这样，好，你看看他怎么样？他衍生出来就是由这句话衍生出什么道理？衍生后头所说的，如果楞伽经讲当依止为心，勿观察外境，因为源头外境不离心。唯识立场，外境不离心，你观外境是无尽的攀缘，收不回来。但应该观心，所以后来就衍生着缘为心，以心为缘。那缘经即真实，就是后面讲法住空金，就是缘真实就法住空，空金刚，啊，金刚不坏嘛，那空金刚，啊，再过来是具无法法性，就是缘无相，啊，这个名无相是比较怪，应该是缘无相。第一个。这个就是依波的教授论的法则，前面这一个句，这个句里面就这句段话里面就是说出这三个嘛。第一个，圆心，圆真实，什么真实？空。那空的时候会衍生什么？到最后的结果是法法无相。这就是修的次第啊，圆以心为所缘，然后到最后观心之无常，观法无我，是。那如果我们要方便一点的话，现在还可以观察观生念处，可是观生念处也是准备往心这个走嘛，观生念处受念处其实都是后来要收归到受跟不心，心跟法嘛，还是要收进来的嘛，哎，所以这里面他就讲说缘心，然后心以后看心之无常，由心里面看到心无常跟无我，所以无常无我应该就是法真实嘛。那既然无我无，我们就讲那个三三昧不是的，空无相，那就连在一块了嘛，是不是？无相啊，初二谛中啊，以止修观，以止修观修啊，修习止观如前解说，眼如所有性身观之理亦许相同。好，一起相同，至中则说无上一切时， 啊，自无上瑜伽时引申正见，须如中观论说，引申之法，以升起次第，以圆满次第，后得位中，虽亦有观察真实意之作用，然在以得结身能力之圆满次第者，以根本定修真实意啊，虽亦必须安住见上而修，然不须如舆论所说之观察啊。这个是后头的，我们待会要看你后头，这个是属于他们密教的东西啊。因为我们重点是我们不谈密的部分，因为密的部分我们不熟，不熟的不要乱讲啊。大约之前也稍微提过，但不是很熟，我不强说啊。那这个里面他讲说，哪时候修观，哪时候修定，这个我们待会看那个解释会比较清楚哈。那一般来讲，他说定中里面在禅定的要不要修观，那修观就是平常哪个位置里面修观，他这里面讲说这个不大一定哈。显教是这么说，密教有不同的讲法。故以尔时啊，就是以就是这里面讲说。以得结身能力之圆满次第者啊，以根本定修真实意啊，虽亦必须安住见上而修，然不须如舆论所说之观察也。故以尔时放舍观察后，莫并放弃专注正见修真实意，故如是修习之理由，始终不便明讲。可能因为它是属于密法吧，啊，故此仅说于道须如前啊修之理由也。就是说他后来有总结，就是说。后来止观的彼此关系当中啊，其实在密教有不同的次第，但这里不方便说。那一般来讲，于道来讲，就是照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道，就是由止而修观，好，这样的道理。那这个道理，我看我们就从后头来看啊，后头来看，这样等于是把后面的这个道理做一个相应啊，这样比较清楚，因为由他们来谈会比较清楚。为什么不按这个次第？我们看1306页，1306页哈，1306页的第五行就针对了这一，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主大段的那个后半段的说法，等于是回应他哈。第五行的中间，密道方便，可不依先止后观之次第，以密道不思议方便力及加持力有不同故，观中有止，止中有观，不以其道啊，不以其余相共故。其实啊，这一点我要特别讲，其实显教也如此。不，你看摩诃止观，摩诃止观就是讲观跟止，止跟观，这不是唯有密教。那自己加持不加持，这也都可以谈。不光是密教，显教亦如是。加持从哪里来？你要知道加持的利益。假如我们经常不从于修行上的本质，而寻求一个某个外在的加持啊，其实外在的加持再殊胜，一定从行者本身的内涵去感应外在。即便很殊胜的加持，也是因为内在有殊胜的因缘，才会产生的殊胜因缘。你不能把很多修行啊自身，就是因为这里面这密教容易产生这种现象啊。那我不认为它就完全无意义，因为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得到加持，这里面包括师徒之间的彼此建立的关系，当然就有很强的加持关系。就是说我信任你啊，比如说现在我如果临终，假设我临终，现在有一个啊跟他讲法师啊，你要好好念佛。那看他还嚼槟榔啊，马氏你要好念，我天天都问你啊，啊，对不对？那都边念还跟呸啊，我就不要。那如果现在如果广清老和尚这么讲，哎呀某某人你好念，我有用吗？啊，其实还不都是人，对不对？啊，声音也不就是国语或台语而已啊。那为什么要槟榔不槟榔就决定了我？那有关系啊，虽然槟榔无自信。但看你嘴巴都是槟榔汁，我大概很难生信心哦，是吧？哎，显然不一样。所以师徒之间所产生法的加持，透过种种善法因缘，是不是有不同的作用？有。但这个有没有完全诉诸于外在来讲加持？ 这样完全受制于外在，就是我本身条件不一定要具足，但就外在就一个决定的一个很大的价值，以至于我不用造次第，这恐怕很容易落入危险。是不是方便讲是讲得很殊胜，但做的时候却不一定有。为什么？这是我一个对很多东西的很深细的思考啦。我们佛法里面啊，经常会谈很殊胜，很殊胜。其实而是不是很殊胜？是很殊胜，但不是像你这种态度。我们讲这个正果那个正果，都是充满臆想想象的，也就是说我们不容易看到真实功德，反而是太多的欺诳语，然后对修行不与不棒的一些幻想跟期待，失去了整个学佛的整个核心的原理。我现在讲，其实我向来比较很少，我当然这个我这样我讲略论当然是密教的东西，但我这种态度，因为我就依我的见吧，啊，不认同的就不认同吧，因为我认为在我的观念没有邪密哦，因为邪就是密哦，因为甚深法义波的就是密哦，他还能说吗？是不是？你看所有密教讲到最后，如果他谈的密，其实有没有离开邪教的密？我认为谈到最后，除了仪式不谈。所有的道理就是显教所谈的甚深空义，除此之外我认为其他是一种助道缘，真正的密真正的究竟是还是在这里，其实也不离开佛法的根本道理，从不离开。我不认为离开根本道理里面有另外额外的殊胜法，否则这佛法就会出问题了。所以我为什么想这个，因为我无妨与你谈密，但我认为凡是佛法可信守的则信守。像有些人呢不谈密了，我有一次在南部有人找我去上课啊，他们就找几个喇嘛仁波切的书，我觉得那个书不错，那个本来所以他们那个不是我要去的，那是一群居士找我去，我说没关系啊，刚好我是在南部上课顺路可以到，我就顺便上。结果那个道场的负责人就说谈密教不要。我们就看这个东西没问题，他连我的意见他都不愿意听，那就不要就不要，我就随缘了，有就没有，也就是他一概就很否定。那很多人也会有类似这种持这种态度，我是觉得不要讲密教有问题，显教也有很多问题啊，那你不要以偏概全。像比如说我们今天谈到这个略论，我们受益很多啊，是整个法的次第更深细的帮助我们建立正见。有的人就说，我记得碰到有一个更妙的，就说哎呀密教不对，密教有问题，然后他又跟我讲说哦，他从广论这边得到很多的启发。我说佛爷呢，你又说很启发，那你怎么可以以你所用受用的法恩处而生回谤？所以还是依法不依人吧，是。但我不知道的不知道，但我始终知道佛法的根本中心原则。正因为我相信这个，我认为不要硬从密去否定贤，因为贤不为贤，贤上有密，对不对？这个也是密啊，因为真正的法密在何处，必须要了解。否则的话，我们一直强调这个密会走向神秘主义去。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加持，尽在追求这些而不往内心。为什么？我要众多的殊胜法我就看不到结果。你可以在原理上谈多殊胜多殊胜，你跟我看出来拿出来的才算，对不对？额外的语词的添加的这种啊赞叹，这种语词不一定称实而说啊，所以我宁愿看看啊，以现在我为什么会取这个论？至少我目前我来看，这些的理论都是很扎实的，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中间的比量的意义，看到修行应以圣教量所比量出来的道理，可以。至于其他我不知道的，我不知道，我就依法不依人啊。所以这个道理里面，我们要知道，他这里当然谈到就是说。以不归罪，观众有子，子众有观，其实在我们汉传，就汉传里面这个道理早就有了哈。 所以显然啊，在讲生气的地方也的确不按着这个一定的道理啊。我们包括诵经仪式也是啊，天台也是啊，仪轨走到最后九修的人不按仪轨的，他也就九九修的不按仪轨，因为仪轨本身会对九修者产生束缚，对新修者是一个助持支持，对九修者才会是一种束缚，也都有懂得这个道理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这里面我们这里面讲啊，他就不必然是引申这个道理啊。有时候因为我们看，我们还是把这一段结束好不好？剩下一点时间哈，就把刚才20分再把它拉回来。我们这边讲哈，楞伽经啊，看看不是，这个是最主要是，我们看这个倒数2、4、6、7第七行，2、4、6倒数第七行，至中之引申正见，不依唯识所去之楞伽经，当依中观论说，这是他们的立场哈。那我是都可以，没关系啊。至于引申正见之法，在于下座之后有观察修，以得圆满次第能力者，一心安住空性定中而修密道方便啊。此时不需如般若圣，就是我们显教这些用啊观察修啊，就是说他下座的时候修啊，那这个其他就是说他如果已经得圆满次第的话，他一心安住空性中修密道方便，此时不需如般若圣用观察修，所以观察修不用各种观察理智，须施则一意，就是有用一意，就是非一非意来破那个执着哈。那有时亦有观察修，但是密教不共方便啊，就是说，其实这个道理啊，在密教里面有，显教也有。显教的时候，他的善巧抉择，就像我们现在不是在中观里面谈到，自身、他身、共生、无因生，好，那因为要建立你的知见还未稳的时候，你要讲自身、他身、共生、无因生不可得，四生不可得。但对于九修者，他不需要再揣摩了，就是当下就抉择。为什么？见很清楚嘛。像我们现在，小孩子在小学生，在以前我们的小学生有做一个那个交通的那个园区啊，啊，老师就带着我们走到那里亮红灯，老师就跟我们讲，红灯要停啊，亮绿灯我们要走。像我们现在，红灯绿灯脚就一踩了，那么还管他红灯要停，绿灯要走。没这种想法，当下就判断了嘛，是不是？其实当一个对空观很成熟的人，他也不是在定当中去修为自身不可得、他身不可得，这样修哪叫修？这叫思维啊，这不叫什么他了，比佛圣啊，不是这样修。但见不成熟的，经常要反复观察修。其实这个道理在显教也一样啊。因为无上密圣不需个别观察施者，而亦能得圣观啊。境虽同是空性，而密圣之境殊胜故啊，故不需如于般若诸圣论所说之观察。故此种观察修可以放舍，然不能将专注修一并放舍。就是说，你可以观察放，但你的专注就是执不能放。观可以省，可以不要，因为你心智成熟，不需要再杂乱的鬼小观，好，所以不过这时候只要因为以止来成就你甚深观察，当然这个道理我们懂，啊，以须此专注修，方能值得无上果位。无上密圣因不共方便，能得殊胜清安有力之职，徒此又能得观，好，无上密圣下座时无间用观察修。上座时则放舍观察修，这是他们的看法，这个我经验不知道他们密教怎么说。他说上下座的时候无间用观察修，上座的时候放舍观察修，等于上座就专注修什么修，等于是放舍观察，等于是直接换句话说是比较偏重修止。好，其实这未必啦，因为我们来讲就平常散心我们应该维持正念，这个在佛法里面也是讲得通，就是说当我盘起腿来，我当然专注止观并修。其实他就说，他讲说上座时放舍观察修，就是那个思维修放掉， 直接就修奢摩他，修毗婆僧了，对不对？
对。
但我们像我们散心位的时候，初定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正念分明？其实正念分明不是就是某个意义的观察修，其实意义还不是一样。那有的人是因为还不纯熟，有时候还不能专注所缘，所以在打坐的时候，显然有时候必须要用观察修来调整着你的心，来挫折你的心。这其实是看程度的问题。我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因为这是程度问题。因为我们密教不懂，但从表面上看，我认为这不是显密差别，这不是显密差别，因为真正的内涵他没讲，所以我不知道。所以我不从显密认为有这样差别，因为从我的认知里面，密显教也是这样嘛，所以不是显密问题，是程度问题，是程度。好，这是此为文殊亲授中客五种耳传之意。般若蜜多胜下座后，则有时间做观察修，而上座时纯用观察修，以结者无我之理，未必。就是说。上座时纯用观察修，般若蜜多胜不是这样啊，菩萨是不是空这样，不会一直观察，一定是我们在我们的所有教理里面也是直观的，所以我们汉传里面大圣所衍生的一个显教的道理，其实从来没有说打坐的时候纯观察修，所以我知道这样的抉择不完全是符合显教的，不过他们在让他看法里面，他认为有这样的认知，我们就了解一下就可以了。那我所以要特别抉择说，其实这些道理我能接受，但不是显密的差别，是程度的问题，还有因果。那至于后头那句话，就是上座时纯有观察修，这跟我们平常所知的直观的因果道理不完全符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次就到此吧。好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